信你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我原来是这样看的，但是求你帮助我，帮助我让我除去我原来那种不对的看法，帮助我接受你的启示，照着你所启示的，我来接受信主是怎么回事。求你帮助我，让我在我跟你的关系之上成长，让我真的做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那弟兄姐妹，圣经是很厚的一本书，但是大致上它告诉我们基督教的真相是这样子。一句话来说，就告诉我们说，成为基督徒是神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是教规教条这些死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的关系。那圣经它就是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来打比方，特别是圣经常出现三个比方，一个是说夫妻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说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圣经最常用的，虽然不是人跟人之间，是说牧羊人跟羊群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关系来比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信主的话，就是你跟神建立起关系来。那刚刚圣经所说的这三种关系，其实都有它的特性，它们的特性，共同的特性就是爱。不管是夫妻之间，父母跟子女之间，或者是牧羊人跟羊之间，那个特性就是爱，但是它有不同的强调重点。那这些在圣经里都告诉我们，说夫妻之间的爱是一种专一的爱，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没有第三者，是一个专一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神是个嫉妒的神，我们中文翻成嫉邪的神，它其实就是嫉妒的神，就是这是一个专一的爱，以至于说你不能够离开你的配偶去爱别人，好像夫妻一样，说神爱我们是这样子。在古时候说以色列就是耶和华幼年所娶的妻，在新约的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在描写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只能够专一的，不能够有其他介入。这为什么圣经里再三说我们爱主爱神的话不能够去拜偶像，不能够去接触别的事情，甚至说如果你贪心，贪心跟拜偶像一样，总是把神跟你之间的关系摆在第一位，让他保持纯净，说这是爱的关系。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主要的是那个供应的爱，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教导的时候，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虑，我们不是为生活很多事情担心忧虑吗？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只要是专心的爱主爱天父，他会把你所需要的东西都给你，这是供应的爱。而牧羊人跟羊之间那个是个牺牲的爱，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到了必要的时候这个牧羊人为了他的羊群会舍他的性命。那弟兄姐妹，这其实才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本意，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人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那如果你跟时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活泼的关系，你就是个基督徒。如果说你、哦、我只是来教会看一看，参加一点活动，说这边精彩我去这家教会，那边精彩去那家教会，或者是说啊，不就是一些教规教条吗，你规定吧，我该做什么就做，那我就是个基督徒，那你就是完全误解了基督教的本意。你必须跟神先恢复这个关系，然后发展这个关系，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也是整个基督教它的真相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这些很多人原来并不知道，但是你读了圣经之后你就开始明白，就开始知道。那过去这些年来我在讲台上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圣经。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出信仰的真相，知道你跟神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拒绝读神的话语的话，你就一直就活在你当初的那种以为跟想象当中，你就是觉得说我就是当初就觉得就这么回事，你就一直下去。但是你一旦愿意打开自己，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读你的话语，你自己启示我，让我看到说我这个信仰的真相是什么，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告诉你。那从这个做基础点，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这个主题吧，就说当效法神。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说当效法神。 我先做一些回顾，就是我们今年整个讲到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然后所根据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我们盼望在年底的时候看完第六章。这三章的圣经别的没有谈，讲的完全是基督徒的生活。我把这个三章圣经的结构跟弟兄姐妹稍微讲一下。从第四章开始，他讲的是教会生活、团体生活，然后到了第五章中间的时候，讲的是家庭生活，讲的是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儿女，而到了最后第六章底的时候，他讲到穿戴起属灵的全部军装，军装他讲的是个人的生活。所以这三个大段落是他这三章的结构。而过去我们所看的是第四章，他讲的是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那个团体的生活。这团体生活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啊！一个人没有办法关起门来在家里自己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所以我常常听到一个错误的想法，说不就是敬拜神吗？我自己关起门来，我听听音乐，然后我向神祷告，我就是敬拜神，我就是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就是不喜欢去跟别人接触。人跟人接触的时候有时候还有麻烦，那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简简单单的做一个基督徒。你一个人的话，你绝对做不了基督徒，因为在神的规定、神的设计，就是神他安排我们怎么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我们必须跟其他的人接触，连为肢体，才能够做一个神的好儿女。教会就是神的家。那过去我们看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面讲到说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第一它是一个内心的生活，这就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讲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生活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管是宽容的或者是合一的心，或者是谦虚温柔等等，都是讲的说一个人内心的情况。做基督徒先从内心的情况做起。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是怎么样，我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快三十岁的时候才信主。那小时候跟大家一样，就是生长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面。那世俗的社会里面，人是蛮自私的，也是蛮骄傲的，势利眼，看重金钱地位，看到比自己高的人就奉承迎合，看到比自己低的人就轻看他、藐视他。那人跟人之间，你可以感受到很多的虚情假意啊，口是心非，有时候甚至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那在世俗的生活中都看到这些事情，但是这是因为说人的心里面有自私、有骄傲、有原来的那些念头想法。如果说我们带着原来的这种想法来做基督徒，就做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开始你必须有个心理的重建，先把你的心改为一个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有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合一。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里面还保持原来的心态的话，你会觉得做基督徒好辛苦，怎么越听越听不进去，然后越做觉得越辛苦。但是如果你内心开始调整的时候，你就觉得不一样。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内心调整的关键是你用眼睛去看耶稣，你看到耶稣他是这么谦虚温柔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学会说怎么谦虚温柔，说原来啊，我觉得了不起的那些东西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耶稣他可以说神到人间来做人，那我们也可以谦虚，也可以温柔，也可以忍耐，也可以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宽容联络，和平保守合一。所以从心里面开始做，然后接着就是这是一个团体的生活，跟弟兄姐妹合为一体，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最后那半章告诉我们说，这个生活是个新生活，它一直反复出现的，就是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说除去过去的那些东西，然后开始一个新的好的东西。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基督徒，是因为当你真心信主的时候，神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可是这个新的生命不是所谓 automatic， 不是自动就发动的，而是说新的生命是有了，但是旧的生命还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经才说有一个动作不是神替你做的，而是你自己本身要做的，就是脱去旧人。这个旧人神没有替你脱去，你得自己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过去所做的那些神不喜悦的东西你先把它除掉，但是神所要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开始。比较多讲到的是说一个人说话的问题，当一个人做旧人的时候，他会说谎话，说气话，说不洁净的话，说不造就人的话。但是信主之后就开始说我们以后不说谎话了，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真心对弟兄姐妹只说实话，然后我们用爱心来说造就人的好话。从这方面我们开始做基督徒，慢慢的学习，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这样子学习，这样子做。今天所看的这一节圣经第五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那这一节告诉我们是做基督徒人生的目标就是效法神，所以我们当效法神。我想稍微停一下，你们觉得效法神是可能的吗？这人可不可以效法神？好比说，如果有人很喜欢打篮球，说我想打篮球打得跟那个 Kobe Bryant 一样好，或者是说打高尔夫球，说我想打得跟 Tiger Woods 一样，那你会觉得说啊，这好难呢，我怎么会达到那种程度？说连人我们都很难比得上。说哎，可是圣经却给我们一个要求，说你们当效法神。说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说我们凭什么效法神？你叫我效法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我也许还可以勉强的说尽力去效法那些比较出色的人。但是你叫我去效法神，那是不是圣经在跟我们开玩笑？我觉得无理取闹，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居然就堂堂皇皇的就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那神怎么效法呢？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神造你的时候，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其实你天生就像神，因为在你的里面有个善良的本性，你的心里面有爱心，有公义感。人里面那些好的东西都是神在造你的时候就照着他自己的样子放在你里面的，是 built in 的，就是你这个汽车出厂的时候，这个是 standard equipment 已经在你里面了。因为神造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去造的，所以里面有这个。那如果你顺着自己善良的本性去生活，你做一个公义正直的人，有同情心，会爱别人，那你很自然的就在效法神。可是问题是我们效法神的时候有困难，就是我们里面除了有神性之外还有罪性。那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的缘故，所以就觉得说啊，效法神好难的。所以每次我们听到说啊，要学基督的样子，就觉得说好难啊，听到登山宝训就觉得好难。因为人的里面有罪，就人就慢慢变得说会自私，会骄傲，会欺骗，会伤害，会没有同情心啊，会不顾别人死活。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新闻，说一个多礼拜前就在洛杉矶的一个医院里面，在那个 King Drew Hospital， 一个病人在 emergency 躺在那边都吐血了，没有人管他，最后他就死在医院里面。那现在那个医院快要被州政府吊销他的执照。但说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医药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有人可以死在 emergency room 里面， 就说人会慢慢的变得说不顾别人，甚至他打电话到 911 的时候，那些人也不管他。但是人里面有罪性的缘故，他原来是像神的，后来变得不像神，是因为他里面罪性最后麻木了。那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人不好，说这个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那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生活表现不像一个人该有的样子，他里面的罪性胜过了他的神性。那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人他真的是很坏很坏的时候，就会说一句重话，就说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个人吗？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表示说你对人是有一种盼望的，你就盼望说人表现出来的时候有一定的样子。所以你在说你还是个人吗？你不是说他很笨，笨的不像人，那你是说他不善良，说他坏的不像人。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经验里面知道人里面有善良的一部分，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善良的一部分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善良的本性去生活的时候，就是在效法神，就是活出来。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失去这种能力，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大过当初的神性，所以我们会觉得效法神很困难。可是这时候圣经里面说你们要效法神，因为他给了我们一样从前我们所没有的东西，那凭着这个东西人可以去效法神。这就是神重新创造我们，给每一个信主的人在里面有个新的生命，那用这个新的生命你可以过出像神的生活来。虽然还是要挣扎，因为我们里面还是有罪性，但是这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力量，可以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过一个像神的生活。那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我想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在美国有两家最大的教会，然后他们的牧师是两个极端的代表，不一样。其中一个大教会就在我们这里，在洛杉矶这边 Saddleback Community Church， 两三万个人聚会，他的牧师 Rick Warren 是现在是等于是全国或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位牧师。他写的这本书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卖了很多很多本，那大家很喜欢他写的。如果你读过这本书，你知道说这本书他其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说这个你这一辈子你的人生不是为自己活的，是为神活的。那这是一个代表。另外一个现在甚至人更多的一个教会在 Houston， 这个 Lakewood Church， 这个 Joel Austin 的这个，他代表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所谓的这个繁荣福音或成功神学的一个极端。那他非常受到人的欢迎，他们把一个以前是 Houston Rockets 篮球队比赛的那个地方，这个 Compact Center 可以坐10,000多人，快20,000人的买下来，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坐得满满的，在那里听到然后牧师所教导的都是很振奋人心的，告诉你说神是怎么样爱你，只要你相信他，那你所梦想的那一个 promotion 那个升官，或者是你梦想的那一个 dream house 你的那个房屋，或者你想要的东西，那神是会给你的，只要是你有足够的信心，你不要放弃，你要相信神，神是爱你，他会给你。所以大家很喜欢去听。但是另外那一位牧师，这个华里克牧师，他在他的标杆人生跟他一向所传讲的信息，他也强调说神是爱，但是他似乎还告诉人家另外一方面。那关于这另外一方面，我因为最近他曾经接受过一个 interview， 然后我想我把这个 interview 跟大家讲一遍，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清楚说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首先要跟大家说，就是他现在享很大的名声，他的书卖了很多，而他的妻子就是这牧师太太得 cancer， 而且是不能医治， 那下面就是他跟记者的这个访问，我把它翻成中文，把英文打在字幕上，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听我读中文的部分。与华里克牧师一席谈，他就说了，下面是他说的话，他说，人们问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说，简单的说，人生是为了永生做准备，神造我们是让我们永存的，神要我们在天堂永远和他在一起，有一天我的心脏会停止跳动，那将是我的身体的结束，但却不是我的结束，我或许会在地球上生活60年到100年，可是我却要在永生里生活1兆年，现在只不过是暖身运动，是正戏上场之前的预演，神要我们在地上先练习一下我们要在永生里所做的事情，我们是为神所造，也是为神所造，在你想通这一点之前，人生实在没有什么道理，人生是一连串的麻烦，要不然就是你正遇到麻烦，要不然就是你刚从一个麻烦里出来，要不然就是你马上就快要遇到麻烦了。因为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啊？事情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神在乎你的品格胜过他在乎你的舒适，神在乎使你的生活圣洁胜过他在乎使你的生活快乐。我们在世界上可以有相当程度的快乐，但是那不是生活的目标，生活的目标是品格的成长，有基督的样式。过去这一年是我最成功的一年，也是最艰苦的一年，因为我的妻子凯蒂得了炎症。过去我以为生活就是高山跟低谷，你度过低谷的黑暗时光，你也登高爬上山顶，就是这样反复循环。可是我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与其说生活好像是高山跟低谷，我认为它有点像是铁轨上的两条轨道，在你人生的任何时候都同时有好事和坏事发生，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好事发生，总会有一些坏事是需要你去处理的，而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坏事发生，总会有些好事是你可以感谢神的。你可以把心放在你的目标上，也可以把心放在你的问题上。要是你把心放在问题上，你就会变得很自我中心，说这是我的困难，我的遭遇，我的痛苦。但是使你脱离痛苦的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再看自己，而去看人，看神，看别人。我们很快的就发现，虽然有几十万人为我们代祷，可是神并不会医治凯蒂，也不会使他好过一点，对他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可是神却坚固了他的品格，赐给他帮助他人的事工，赐给他有见证，引导他更亲近主，也更亲近人。你得学会同时处理生活中的好事和坏事才行。说实在的，有时候好事更难处理。举例来说，过去这一年突然之间，当《标杆人生》这本书的销售量超过15000本的时候，立刻就使我变得非常的有钱，它也使我的名声大噪，这是我以前不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认为神赐给一个人金钱或名声，并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大的心理，或者使他过一个舒适的生活。因此之故，我开始求问神，这些金钱、名声、影响力，他要我怎么处理？神给了我两段不同的经文来帮助我做决定，就是《哥林多后书》9章和《诗篇72篇》。第一，虽然钱不断地进来，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连一样贵重的东西都没有买。我就打断一下，我看过那个报道，说这 Rick Warren 牧师他一下子变得是非常有钱，但是他那个住的房子还是当初的那个房子，其他的生活上的东西还是跟以前一样，他没有说 一下子发了大财，他就说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说虽然钱不断的进来，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第二，大约是去年中期的时候，我停止向教会支取薪水。第三，我们设立了一个基金，叫做和平计划 Peace， 去帮助建立教会，装备领袖，辅助穷人，照顾病患，以及教育下一代，就是这五样事情合起来就是PEACE 哈，就 Peace。 第四，我把从我开始牧会过去在24年所领到的薪金做了一个总结，全数退还给教会，能够不领钱侍奉神，使我有一种很释放的感觉。这是他怎么处理他的财富。接着他说，我们应当问自己，我是要为了财务而生活，为了受人欢迎而生活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什么而忙？为了享乐、罪恶感、苦毒、物质，还是为了神对我生命的目标而忙？接着他说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坐在床的旁边说，神啊，今天就算我一件事都做不成，我也要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爱你。神将我放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要我完成一张工作的清单，他在乎我所事的多过我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叫做 human beings 而不是叫做 human doings。 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困难的时候寻求神，安静的时候敬拜神，痛苦的时候信靠神，每一个时候感谢神。那这是这位牧师他的分享。那他的经历很不寻常，因为他响了大名，有大成功，但是他却不是享受这个成功，而是他发现说生命的目标其实是神在塑造我们，是神在乎我们的品格胜于在乎我们的享乐。那这是他怎么处理自己的妻子得了不治之症，也怎么处理神所给他的成功。那弟兄姐妹，这两个极端我呈现在你们面前，一个是刚刚所读的这个牧师他所讲的这个基督教，从他来看是怎么回事，另外是一个繁荣福音他所呈现的。那这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呢，更受欢迎的是繁荣福音，而更真实的是你们刚刚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一段。那因为事实上这 Rick Warren 牧师他写的东西也是受到普遍的欢迎，就知道说其实真正神的儿女并不拒绝这些，我们内心中也知道说神不光只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原来人生的目标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们应该跟从主来效法神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会接受说，对，我就是要效法主，我就是要跟从基督。我跟从基督的话，神他会看过我的生活，但是也许我会遇到一些事情是我原来不想要的，神慢慢在管教我，在塑造我，这些我们都接受。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可以说你当效法神。那这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像他。那你信主了，得救了，弟兄姐妹，你当效法神，像神一样。这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是做得到的。就像刚刚这一位牧师一样，他就是在他自己的经验能力范围之内，他一步一步的在效法神。那我们其实跟他一样，我们也就是神的儿女。所以说如果你原来有些观念跟圣经所教导的观念不一样，弟兄姐妹，你有个选择，你可以说我就是喜欢我原来那种想法，而且我也可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听到迎合我那种想法的说法。但是如果你自己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说神的教导不是这样，那么我愿意接受神的教导。这两个选择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们可以自己心中在主的面前做选择。那最后要跟大家看这两节的经文哈，我们应该具体一点说如何效法神，可不可以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当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2节跟5章1-2节的时候，你发现有个字叫做正如， 就说你该怎么样做呢？说正如这样子，正如这样，告诉我们两次说，哎，当效法神的话，有两样事情，就照着这样做就对了。第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说，哦，这样子做的话是效法神，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到了第五章第二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两样事情，弟兄姐妹，很具体的说，如果我们要效法神的话，可以做两样事情。那第一个就是饶恕，第二个是爱心的祭。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你们得注意听啊。我不会讲得很长，但是你们需要 pay attention 啊。饶恕是需要付代价的，这是圣经的教导，说饶恕就要付代价。那轻的代价就是不计较。好比说，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亏欠我，对不起我，但是我现在不计较了。我本来是想要连本带利的找回来，现在我本也不要了，利也不要了，我原谅他了，我释放他了，他不欠我了，我不再是以一个债主的面貌呈现在他面前了。这个叫做不计较，是轻的代价。还有一个圣经上的教导是一个重的代价，叫做弥补过失。弥补过失，说那个人他不但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说了对不起我的话，他还造成实际的伤害跟损失。那么当你原谅他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过失给弥补起来。打一个比方，不是百分之百的吻合，但是我打个比方，好比说有一个人偷了我新买的车子，去把别人的房子撞了一个大洞。我不但不跟这个偷车的人计较，还把那个人的房子给他补好。这还要弥补损失，造成伤害损失之后，我还把它给补好，那个这是另外一种，这是比较重的代价。说不只是说算了算了就算了，而是说你还要把那个造成的伤害付上那个代价。在实际的生活里想，这个人除非他是我儿子，他偷了我的车子把别人撞了个洞，那我还是得给，否则的话怎么做得到？那在属灵的生活里也是一样，除非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除非我们有这么一位父亲，就是他不但说不计较，而且他还弥补那个损失。那弟兄姐妹，圣经里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就弥补这个损失，所以是重价的恩典。他用自己的生命牺牲流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弥补这个损失，付上重价，叫我们可以白白的，光是愿意，你就罪蒙赦免，就可以有个新的开始。那这个代价我们自己付不出来，主耶稣替我们付了。这就为什么圣经这句话说，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告诉我们说，实际生活中如果要像神的话，有一样事情可以做，那就是学习怎么样来饶恕别人。那些对不起你的人，我们先从那个轻的代价做起，就是不计较，算了，让他过去了，放手了，以后他不欠我了，没事了。从这个不计较做起，说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就像神，你就是在效法神。正如，这是第一个正如。第二个正如是爱心的祭。圣经这样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如果你过去这五个多月参加旧约读经班，你就有这个概念。特别是当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供物跟祭物。那为什么这里用这些个字眼说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啊？耶稣基督好像馨香的供物，我们知道这馨香的意思就是说神所悦纳的。你当初一个馨香的祭，就是说神所悦纳的。 他用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就好像说当你献祭的时候这个香味飘上去，然后神闻到那个香味，这是他所悦纳的，说这是神所悦纳的。然后公物，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offering， 然后中文圣经就是公物，祭物英文的圣经翻译是 sacrifice， 这样子看的话比较清楚一点。公物就是你自愿献给神的东西，祭物是 sacrifice，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牺牲哈。其实这个牺牲它原来的意思是指一头牛啊，或者是一头羊。你看这个牺牲两个字都是牛字边啊，它讲原来讲的是一个活物，是一个动物，当你把它杀了献给神的时候它叫做牺牲。所以这个祭物的话就是说那个祭物的本身是需要失掉生命的。主耶稣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讲的是一个爱心的祭。第二样，怎么样能够学习像神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献上一个爱心的祭，就跟弟兄姐妹之间的时候你去爱他。那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需要付一些代价，我是自愿的去要爱他，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自己需要牺牲一点东西才能够达到说爱他的目的。那其实这个是在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时候，这不必解释，天然的你就会为他牺牲，因为你爱他。但是神教我们说在教会在弟兄姐妹之间也这样子去做。那如果只是说不花钱的不牺牲的，这个不叫爱心的祭。那这里讲的是爱心的祭，有这个祭公物跟祭物在的时候，就是说，哎，你甚至是你算了算账说，哎，我还需要付点代价才能够达到说爱他的目的，说那我还是去做。说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在效法神。那这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两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那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帮助我们重新回到说信仰的真谛，就是我们要去效法神，跟主一样，也告诉我们说神凭着他的权柄吩咐我们，说因为他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效法神，因为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女，在你里面有被神所恢复的良善在里面，还有主耶稣基督凭着他的宝血所救赎你，给你的新生命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效法神。但是你要做的时候有两样具体的事情，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会给你本身还有你的家庭还有你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喜乐，很大的福分，就是说我们学习怎么样去饶恕别人，不计较了，然后学习怎么样能够献上爱心的祭，即使要付上一些代价还是要去爱别人。当你去做这两样事情很具体的，那么圣经说你就是在效法神，正如耶稣基督像神一样。那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今天跟大家看的是我们信神的人啊，我们信仰的真谛原来的样子。那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求一个真理，寻求一个信仰啊，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如果愿意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知道我在里面虽然是有良善但是也有许多的罪性，所以我愿意到你面前承认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我也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样子的话我的罪在神面前就蒙赦免。那你愿意这样子做，而且是不但是心里面这样子做，而且是你愿意在人的面前表明态度，公开的愿意跟随主耶稣，那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得救，你就有永生，你也就有刚刚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新生命，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那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有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有时候我们为自己着想，但是我们所想的远远比不上你要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 今天可以在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天上的祝福，也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每过一天就越来越学得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像我们的神。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